运交华盖玉何求，未敢翻身已碰头，特冒遮掩过闹市，漏船载酒泛中流，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如此牛，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冬夏与春秋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啊，由我给大家播讲长篇什么小说《贼水浒》，学生魏训化理过去了。那位说了，你怎么叫这么一个魏训化呢？嗨，这不是我的真名，是我的一个艺名。虽然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名家，但是呢，也不是第一次。要说原来呢，我讲了一个长篇什么小说啊，也可以说是长篇什么评书。那爱说什么呢？济公全传。我就解释过为什么叫魏训化，但是恐怕您没有听过呀，所以呢，给大家伙再简单解释解释。要说这个名字有两层含义，第一层代表着我喜欢的三个人，魏，曹操曹孟德魏王千岁，训鲁迅先生，化政治化化哥。虽然说这三个人呢，多多少少都有点争议，但是呢，我非常的喜欢。要说第二层含义，魏训化，魏训化呀，没有被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潜规则、负能量所驯化，仍然保持着本真的自我，浑上下全正能量。魏训化就这么来的。那么说完我了，说说这个作者和小说。要说这个作者呀，那不是古代人，那是现代人。这个小说呢，在网上是风靡一时，挺火，挺有名气。但是甭管多么有名气，它跟《水浒传》不是一回事，可以说是叙书之一。那要说怎么叫之一呢？这玩意儿很简单，很多人都写过叙书，这不是唯一。我17岁的时候呢，还写过那么一部长篇小说叫《水浒续传》呢。虽然说写的不是很成熟，但是有机会呀，也想给大家伙说一说。那位说这个《贼水浒》到底写什么呀？这部书啊，精彩极了，就写这个108将死了以后啊，来到阴间跟这个阎罗王斗争的故事，非常精彩。但是呢，正式开书以前，说书人得交代那么两句。咱们有的朋友啊，您可能看过这个小说，那么您的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别比较。为什么呢？评书必须是大白话。您看那个小说无双兄啊，文字功底极深，但是我要是一个字不差，按照小说讲，您听着就别扭，我讲着也难受。所以说呀，必须是大白话，但是这个情节说书人是尽量尊重原著，要不网上一整原著党对这个评书、对这个网剧电视剧开始吐槽，那玩意说出来受不了，还开句玩笑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要说呀，在大宋国朝的时候，有那么一个水泊梁山，您知道，水泊梁山上有108条好汉，但是你想，这么多人，那么容易能够聚齐了吗？那中间费了多少周折，有多少事要干， 上边映着天罡地煞星象，下边呢竖着那么一杆替天行道的大旗。您说那太不容易了。你说这个梁山一百单八将净干好事，那些贪官恶霸闻风丧胆呢。然后呢再看这梁山一百单八将救济贫苦的老百姓，得来的钱都给这老百姓，老百姓没有不拥护的。但是可有一样，朝廷不满意。童贯来了两次，高俅来了三次，大败而归，这把这宋朝给打下。那宋徽宗晚上做梦都怕，睡睡着发癔症，梁山来了，赶紧救驾呀，都睡懵了都。但是呢，你甭管怎么说，多么了不起的英雄，你要碰着那种啊猪一样的队友，你就完了。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谁呀？呼保义即使与宋江、宋公明。这宋公明满脑袋里就俩字儿：招安。那位说了，他咋那么喜欢招安呢？你看这玩意儿五险一金呢，那诱惑力多大呀，是不是？万一说穿了，您原谅啊，说说这嘴呢口无遮拦，想到哪儿就说哪儿。咱们还是按原著来说，就宋江这么一掌，你说梁山这么大个基业，朝天王开创的，都给了赵管家了。来说什么叫赵管家呀？所谓赵管家就是宋朝的皇帝，具体到本套书那就是什么呢？宋徽宗。咱们说这个宋徽宗把这些基业给拿过来了，不仅拿过来了，还不想给你呢，用了那么一招叫借刀杀人，想把你梁山的人都给害死了。那位说怎么个借刀杀人呢？让你梁山出去跟这个大辽国打仗，然后回来呢平定三寇。你比如说方腊、田庆、王虎，梁山一百单八将啊，打这个辽国平这个三寇，把多少兄弟都没了。但是呢宋江、宋公明得胜还朝的时候，心里边虽然有些愧疚，有些悲哀，但是大多数的情绪美，心想方腊什么人物，大辽国什么人物，谁都没平定，我们梁山给平定，等回来之后呢，那肯定荣华富贵都我们的，封妻荫子，然后呢我再报答朝廷，多美。但是呢往往事与愿违，这皇上呢没给他多大的官职，也就是楚州安抚使、兵马正从管的官职，可以说是个虚衔啊。表面上恩泽雨露，皇帝呢开恩，但是实质上那就是玩你。没到半年呢，皇上派那么一个太监过来了，再看这个太监把圣旨一打开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宋江接旨。这宋江一接旨一看呢，没给他别的，金壶玉酒。但是这个玉酒它可有毒啊，就因为这个玉酒 就把他弄死了。要说这宋公明对这赵管家忠心不二啊，就怕他自己个死了之后李逵造反把他名声给坏了，所以呢就把李逵也骗来了，一起给他毒死，然后托梦让这个吴用花荣两个人呢来到坟前上吊。嘿，真是鞠躬尽瘁呀。那么这个时候这四个魂魄飘飘荡荡先先后后奔着夜台而来呀。花分两朵各表一枝，不说别人，单说这个宋江宋公明这一位呢，在这个黄泉路上一个人在那走啊，哎呀好不凄惨，然后整个脑子里边全都是愤怒与感慨，心想哎，要说我宋江做了多大的事业，我这手上多大的兵权，多少人听我的，为这个朝廷平了多少事儿，我出了多少力气呀，到头来跟那个韩信差不多少，死在主子手了。我现在我喝了那三杯鸩酒，穿心裂肚，痛断了肝肠，真是冤枉啊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我死了以后啊，这个朝廷能给我的家里边有个什么抚恤荣典呢，也未可知。哎，要说我生前那前前后后多少的兵马任我指挥，可是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，哎呀何等的凄凉啊，竟无人跟我作伴，这真是黄泉啊。要说那黑厮李逵饮酒虽然比我多了数倍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他那个药性就慢了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死，什么时候能够找到我呀。要是有他，他有那一双板斧啊，我谁都不怕。可是现在孤零零冷淡淡就我一个魂魄呀，多吓人，连个问路的鬼都没有啊。你说在这阴风黑雾之中，怎能不让我胆战心惊啊。我听说过这个阴间恶鬼最多，这要是从哪钻出那么一个来，可怎么办呢？正在这个时候啊，阴风惨雾，他走一步害怕一步，连个躲处都没有，正害怕呢，啊！出来一堆鬼，就把他给围上。要说这些鬼一个比一个吓人，咬的那胳膊折了，用手呢擎着那血手滴滴答答往下流血，咬的没有脑袋捧着自己的头颅，咬的呢把这个胸呢给打开了，把自己的肠子肚子拿出来了要给你，还有的呢后背裂开了，出来手抓你的肝胆，咬的没有眼睛但能够认人，咬的那喉咙啊割破了， 但是能唱歌能乐，哈哈哈哈，咬的浑身上下全是弓箭伤，咬的浑身上下呢全都是刀伤。那说怎么回事，您这一看都明白了，战死沙场的横死鬼。宋江刚想叫苦，正在这个时候，这些鬼哇哈哈把他可就围上了，哈哈哈哈，对头刀啦，对头刀啦。宋江啊他心更是慌了，众位众位义士饶命啊，要转宋江一生的忠义，上不曾负天地朝廷，下不负爹娘兄弟，与我梁山兄弟身上也没有半点辜负。我被奸贼以毒酒害死，初来黄泉啊，也没干过什么事儿，怎么能有对头呢？哎呀，你们饶我一饶吧。那些鬼一听都乐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就这一乐呀，山崩地裂差不多少。只听得有那么几个人就说上了：“
宋江，你这黑死，你也敢说无怨无仇，没有对头？要说我们生前呢，在这个阳间和你是各据一方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说是不是？可是你呢，把那些官兵爪牙都带过来，给我们都给害死了，我们呢浑身上下的鲜血染红了你的官袍啊，今天狭路相逢，我还能饶得了你吗？非得把你给撕个稀巴烂呢，那才行。
那么说到这儿，书生带上那么一句啊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打人一拳防别人一脚，要与人为善。别觉得自己怪不错的，咱们网上有很多人不以人为善，咄咄逼人。你知道什么时候你走背字碰着谁？所以说这个人呢，要给自己留退身步，你不能啊，看着谁都不如你，非得把谁弄死才好。那么闲言少叙，要说这个宋江啊，太害了吧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看这鬼呀，裂开两厢，从中间呢出来那么三具白骨。要说这三具白骨身上都有字儿，那要说什么字儿啊？河北田虎，淮西王庆，江南方腊。要说这三个人呢，生前的时候那也是造反呢，跟这个朝廷不对付，就把这个朝廷的州郡也不知抢了多少。但是呢，梁山人这么一来呀，都给他破了，然后把这些人带到了朝廷，千刀万剐。你想，你今天黄泉路上碰到人家，你能不害怕？但是宋江啊，真是能屈能伸，还跟他苦苦哀求，编瞎话。诸位诸位，真是英雄豪杰，要是说生前宋江我也非常的敬仰，但是呢上至下派没有办法呀，只能兵士相见。虽然说我给大家伙带到了京师，但是处罚你们的决定和方法是朝廷定的，跟我宋江是没有干系。诸位不可认错了对头啊。再看那三具白骨一听，
宋江，哼，能认错你吗？
要说这里边
千呼万鬼，那都是为梁山的贼人所害呀。在这阴间苦苦等你，就想吃你之肉喝你之血，把你脑袋给你割下来，眼珠子给你抠出来，那才解恨。要说今天天意该着，将你给引过来了，即使你巧言可泣，哈哈哈哈，少他娘的废话，你受死吧你。这个时候那些鬼一个比一个喊嘛，啊啊啊啊，就把这宋江给围住了。正在这宋江慌乱之际，后边那些鬼呀、啊、一阵大乱，啊啪啪啪，听啪啪啪，怎么的呢？要是从后边来那么一个黑色的大汉，这大汉手里边拿着那一对板斧，横冲直撞，闯进了这个围中，啊啪啪啪，哪个敢伤俺家宋公明哥哥，吃俺铁牛一斧！再看这个宋江啊，赶紧回头那么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天杀星黑旋风李逵。铁牛，铁牛，快点来呀，快点来救我！铁牛哥哥在此。这大汉一听，好啊，我来了。板斧那么一抡，那可以说是啊，阵阵血雨啊！不到一会儿功夫，就来到了宋江的身旁。哥哥，你走的这个黄泉路走的太急了，让俺铁牛好生找你呀、啊，找半天没找着。哥哥，哎，要不是我赶上了，哪有你的命在呀？来。跟随铁牛杀将出去。这个时候再看三具白骨也喊上了，来呀，别让他们跑了，给他们给我围住。这些鬼魂又把二人给围住了。咱们说这个李逵呀、啊、非常勇猛，但是呢咱得讲道理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这些鬼魂给你围住，寡不敌众，再有还有那么一个累赘宋江，你说那怎么是好啊？嗯，不到一会儿功夫，浑上下全是血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宋江喊了那么一句：“爸爸爸！”要说当年呢，我一个心眼的撺掇大伙儿受朝廷的招安，本想有那么一个好的结果。可是没成想，拖累了众家兄弟，死的死，散的散的，在这黄泉路上又碰到这些对头，都是俺宋江一人之错。铁牛，休要管我，你快跑吧！那位说了，这宋江是真心实意吗？不知道，这玩意儿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就像过去刘备摔孩子是不是刁买人心，他冤不冤枉谁也不知道。那么不说这个了，单说李逵一听，大哥，你说的什么话？这是俺铁牛生死都要随着哥哥，就是死俺铁牛也要杀个快活。再看这位就跟风虎差不多少，抡起板斧上下翻飞，这些鬼啊他挡不住啊。要说宋江跟在身后，哎，不到一会儿功夫啊，真就闯出去。要说这个宋江浑身上下也有那四五处伤，但是他这个时候太害怕了，这个伤疼不疼有没有他都不知道。跟着李逵往前就走，走来走去呢，就离一个荒凉之处不远。这李逵呢手里边拿着板斧，嗯，跟在后面。要说这些鬼呀、啊、那都害怕了，被这些给打怕了。但是这脑子里边全是报仇，没有别的。所以呢 也从后边跟上来，一边呐喊一边追上来。但是呢，说到这儿，说说人带上那么几句，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单田芳老师单老说的那个三侠剑。百度贴吧呀有那么一个三侠剑吧，其中呢有那么一个帖子，好几年前我看着过的，就说这个飞天鼠秦游，他唬了他懵了，他不知道圣婴圣子串师父是谁，师弟是谁，后台是谁。师父金谷圣人爱莲池，师弟飞天玉户蒋波方，后台谁？康熙大帝神力王。他为什么要报仇？这个非常好解释，有那么一句话叫利令智昏，其实呢酒色财气是皆能智昏。他懵了吗？他就想报仇，这没什么奇怪呀。那么闲言少叙，说这个宋江，要说这宋江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，那家伙跑的柔柔的，比那刘翔跑的还快呢。说书人录这段评书的时候，马上呢要赶上这个里约奥运会了，要我说呀，应该给这个宋江报上名，那家伙保准拿冠军，跑太快了，柔柔跑。那么七转八绕跑来跑去，后边这个喊杀之声越来越远了。这个时候宋江啊非常高兴，他就来这么一句，兄弟，要说这回可真亏了你了，要不是你来救我，我这三魂七魄可就都没了。哈哈哈哈，哥哥呀，要说这些鸟人算得了什么？杨氏三剑我杀了多少，来到阴间我还怕他吗？还能轮到他们来欺负俺铁牛？这趟啊，哎呀，俺铁牛做了大买卖了，真高兴。铁牛，咱不说这个，哥哥让你吃了那毒酒，让你死得这么早，你难道一点都不恨哥哥吗？哥哥，恨你什么呀？江州城，咱们哥俩认识，水泊梁山上，大碗吃酒，大口吃肉，多快活。你说铁牛，俺也做过错事，哥哥您骂我，但是俺铁牛心里边明白呀，你对待俺和对待其他的兄弟那不一样，那个比真兄弟还要好。铁牛，我这个人呢虽然鲁莽，但是呢我有心呢，我能感受得到啊。你说上次哥哥我误会您了，说您要把那个鸟太公的女儿给抢走，你说我当时杏黄大街我给砍了，嗯，我还要杀你，后来真相大白，您不也是饶过了铁牛了吗？嗯，全不和铁牛计较这些事啊，俺铁牛这一腔的热血不给你还能给谁？别说喝这药酒，就是把我挫骨扬灰，铁牛也要跟着哥哥呀。宋江一听这话呀，那眼泪啪啪啪啪往下掉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兄弟呀，你说这话真是愧煞于兄了啊！我也想过呀，俺被奸贼所害，你肯定起兵造反，要杀多少黎民百姓啊！要说你的性子粗莽，这怎么可能成事儿？成不了事儿，让人给拿了，你就好不了啊！所以呢，我让你喝药酒，跟哥哥一处做鬼， 也有的地方为你好啊。
哈哈哈哈，哥哥呀，不要说这话了，咱们哥俩讲究那个吧，但是说实话，铁牛心里边只怨得您半分呢。
啊，
怎么怨得半分呢？正说着呢，就听到后边，别让宋江跑了哇、啊！